又必定让诸善男子见色音消色音明白。这个话跟前文都是相同，就是他色音破了之后，现在是开始要破受印啊。下文是说明他在修正的情况的情形。前无心证，归是故居，前面是要破受印，前面要破受印，他还没有心证，就是根本还没有破，受印没有丝毫没有动。归是故居，归是故居这一句哈，所有的注解呀、都认为他退失啊、向前嘛，受印没有破，没有心证；退后嘛，身印已经破了啊、所以这个《楞严经》讲义这个圆云法师的讲义里面是这样写：向前，这受印未破，无有心证之境，这是向前没有心证啊，前无心证的解释。退归，这身印已尽，而是故居之所。退归，这身印已尽，而是故居之所。这个解释不妥当啊。说而退归是故居，他就看作是退归后边吗？生意已经破了，生意已经破了，好像这个房子已经拆掉了，我可以居住的地方已经没了。所有的注解呀、都这样解释。我认为不是这样。为什么？破生意是他的本分事啊。他修行目标就是要破生意嘛。生意破了，这是本分事，我当然希望能够破啊。已经破了，为什么要退回来，还要回到那个原来的地方呢？那个破房子本来就不要的嘛，是故居，因为是啊，这个受印破了，身印破了，就是我退回来没有地方住，往前冲啊，受印没破啊，往后退啊，身印已经消失了，没有地方住了，这个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应当怎么解释啊？我的看法呀。他要破受印之前用力往前冲，要跳上去，要冲过去，冲不过，一下子一跳又掉回来了啊，都掉回原来的地方啊。所以这个退失故居啊，这个故居不是指原来的身印，破身印是他的本分事。这个人最起码哈，他在破身印的时候啊，不会觉得困难啊，他很自然的能够把身印破了。现在他以为受印也可以用他前面的方法啊，好像就可以冲过去，可是他没有想到受是无形无相，这是临那的习气，不能用这种冲的方式。这一冲啊，就结果冲不上去，就掉下来了啊。归是故居是说他又到掉下来了，自力虽为，因此他的往前冲的力量啊，就这一冲冲得不过去，冲不过去就衰落了啊，自己没有这个坚强的力量，是入中毁地。毁是毁坏，中毁啊就是他掉回来的地方，冲上去冲不上去，冲不上去再掉回来，掉回来的地方啊，他的这个往前冲的这个心已经毁灭了，无心再往前冲了啊，所以会变成这个根无所见，这要再往前冲没有这个力量。您知道我这个道理从哪里来啊？我从日本书里面来。从前小的时候读日本书啊，有一位日本人啊，他看到这个青蛙在跳啊，那个人叫做欧诺诺托夫啊，欧诺诺托夫他看到这个青蛙在跳的时候啊，因为这个青蛙的下面要往上跳，就这个跳的这个极子很高，第一次跳不下去，又掉下来， 掉下来啊，他看这个青蛙掉下来又喘气，再喘，喘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跳，他是第二次跳，跳高一点，还是没有过，没有过，他看看，他看看他怎么办？哎，他回来又再喘，喘了一段时间呢，他又往前看，看看，然后第三次一跳跳过去了，第三次就跳过去了，因此啊，他就从此发奋用功。他看到青蛙跳的这个因缘，他发奋用功，后来成了一个大人物。我认为他这个地方就是跟那个青蛙跳情况一样，第一次跳不过去，可是他没有在第二次跳、第三次跳的勇气，他失掉那个勇气，失掉那个勇气，所以叫做自力衰微。自力衰微就是第一次跳不过去了，不再跳了。哎呦，这么难啊，这么难，算了吧，我看没有办法再跳了啊，跳回来原来坐在那个地方啊，身影已经定，树荫要往前冲，冲不过去，就坐在那个地方，坐在这个从树荫要往前冲的那个地方，还是在那个地方啊不动，入中回地，就是正掉入在原来掉下来的那个地方啊。不能往前进，更无所见，因为再往前再看啊，无所见，无所见就是他没有这个力气，就在我不行了我只能到这里了。心中忽然生大哭客，他心中生气哭是枯燥，可是没有水就在很枯燥，就是很没有力气，就在自己很好像是很气馁的他这个生大枯渴的情况就是气馁，他觉得哎呀，行不行啊？我就这样子嘛，我就不能再往前跳了。那这个时候，他的心里想，身印虽然已经破，可是我受印，我又怎么样子过去呢？以一切是成意不善，意是内心的想，内心在想呢。现在我该怎么办啊？往前冲没有这个力气。我以为那就坐在这里吧，等吧，等时间这样是因为前进印象，因为我这样子坐在这个地方等住时间机会这就叫做精进吧。坐在哪里等机会错误了，他不肯往前冲此名修行无慧自失，就是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失掉这个往前冲的功能，没有智慧失掉往前冲的功能，悟得无咎回为圣者。你能体悟了我的力量不够不是不能跳，我还可以跳，好好的休息一下，像那个青蛙好好休息一下，然后跳第二次，第二次跳不上不妨再跳第三次我总之有一次我会把它跳上去如果能够这样体悟的话，就没有过咎不要认为这样子是证到圣人境界，因为我这样就可以了跳不过就算了，我就坐在这里吧，这不对。若得圣洁，则有一魔入其心腹如果认为我这样子就可以这个圣洁并不是证到圣果我认为如果我这样子就是可以，我坐在这里等住吧，可以。有人那么糊涂的，您知道吗？我曾听过有一位法师这样说，他说不用修行不修行怎么办呢？坐在哪里等，等就会开悟。他说那个从前有一位禅师看桃花开悟了，他说就是等他等了30年，最后看到桃花又开悟了，他以为就不用修行，坐在等，就是发生这个错误。这个人就是发生这种错误，就是一魔就要入心因为他坐在哪里等没有关系这个人不肯往上跳，就是坐在哪里等，等这个好像是凌云桃花凌云禅师看到桃花开他不知道，他没有看到桃花开之前30年的下着死功夫他没有看到，内心在下功夫他没有看到，他以为坐在哪里等，他误会以为坐在哪里等可以开悟所以结果一魔就入心，一魔就是心里老是想出这件事情，心里老是想出这件事情，这个魔入心腹里面去，入到你的五脏六腑里面去，但是出现闲在一处， 但是白天即使晚上，无论白天晚上都把心呢、收起来挂在一个地方啊、把心呢、挂在一个地方，不是真正能挂呀，而只是安住在那个原来这个掉下来的地方，坐在哪里不动了，掉下来的地方坐在哪里不动，不肯往前冲，也不会往后退啊，坐在哪里不动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是一阵受啊，当从轮追啊，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啊，没有前途啊，由此啊前途就结束了啊。要想要破受因，那根本就已经不可能啊，这是非常可惜。修行也很怕这一种啊，有些人呢、起初蛮用功的啊，可是碰到一种逆境的时候，他就衰退了啊，算了，我就到此为止吧啊。这种情况世界上也是有这种人的。如果你真正在修行，不肯努力啊，到了一个地方坐在哪里就不动了，那啊必定是啊画地自封啊，这是危险性。嗯，这是第三。第四啊，如果是讲义叫做会偏多狂，这是跟前面定相对的啊，在这个正脉里面都有做对的解释啊。如果是这个文句啊，又叫做会胜成劣啊，会过于超胜啊，成为劣就是不好啊，成为这个倒退的情况。又比定中诸善男子见色因消受因明白，这个跟前文相同，不要再说啊。慧力过定是以猛力啊，他的智慧力量太强啊，超过他的定力，就是慧强定弱。是以猛力，就失掉这个勇猛精进的利益。以诸圣性发于心中，圣性就是前面身印破之后能见佛心的那种圣性啊，把那个心放在心中，自心以于是卢舍罗，以为我跟这个报身佛卢舍罗差不多了啊，报身佛如此，我现在我也见到佛，我也如此，这个道理就是跟第一所说的情况相同了。再少为诸，哎，我现在见佛了，这就行了，不必再往前，再少为诸。此名用心妄事横陈，他用心的时候啊，妄事就是把这个恒省思量的那种功用啊，把它失掉了啊。逆于自见啊，是沉溺于自己的偏斜的自见，是错误的见解。这种错误见解，以为自己就是佛，那错误的。悟则无咎啊，能体悟就不会有过咎，非为圣正，不是正道圣果。若作圣劫，则由下列一知诸魔入其心腹。见人自言我在无上地狱地，是一真受当众轮追。如果认为你真正就见佛了，我跟报身佛一样了身体这种的圣劫的话那就成为由下列的一知诸魔，很容易自主的魔，这个魔也是过去修行失败堕落这种的魔境之中，现在他就变成这种魔啊，专来扰乱修行人。如果是容易自主的这种人，他就入其心腹他一旦这个魔入心之后，见人见看到人，自己就说我呀已经得到第一义地，第一义地就是究竟佛果的这个境界我已经知道了这是妄说。是于正受，失掉正知正见的正受当从轮罪，从此就是会罪了。这是从喜受而生，因为生欢喜心是喜受生起这种的观念这是在古代的注解呀他引用这个宗门下的一句话，例如圆云法师讲义里面呢，他就这样说：只是过于尊重己灵，即古的所谓太尊贵生也。 这个解释啊，他说因为这个人呢、啊、太过度尊重自己的灵性啊，这就是古代所说的太尊贵生。太尊贵生这一句话是宗门下的这个语汇啊，假如对宗门的道理不懂啊，看到这句话也莫名其妙。太就是大字加一点的太啊，尊贵就是很尊很可尊可贵啊，生是生死的生，这是太尊贵生。如果只说太尊贵生，在明朝末清朝初那个时候啊，一般宗门下的语词啊很普遍很流行，一般残活子出家人大致都能说，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像正迈啊执掌啊他们也用这个太尊贵生这一句话，在那个时候他们这样写啊人家就懂了，一看就知道不用解释。可是到了现在啊，讲义还是照抄抄下来太尊贵生，那么什么叫做太尊贵生呢？没有解释，没有解释，现代人懂吗？不但你不懂我也不懂哎，因为我们都不是宗门下的人，对于宗门的语汇啊我们平常都没有用惯，都别说是自己要了解啊、哦、听也没有听过。各位你曾听过有人说太尊贵生说过这个话吗？从来就不曾听过，从来就不曾听过。那在现在在讲义里面看到这一句太尊贵生，你懂吗？照样是不懂，注解注得让人不懂，这是很妙了啊！所以我认为这句话抄进来没有什么作用。执掌很负责啊，这个清朝初年的这个达天通理法师啊，他著的《楞严经执掌书》，他虽然在注解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太尊贵生，可是他另外有四义啊，执掌四义啊，达天通理法师他另外有一部这个楞严经执掌四义，这个四义啊就是把他这个十卷楞严经的注解里面有一些偏僻的这个典故啊，或者有关历史的问题，他都提出来一条一条的加以说明。那么他把这个太尊贵生也有提出来，也有说明，在他的这个执掌释义里面呢、啊、有说明。不过这个跟其他的说明不同，什么不同啊？说明照样不懂，照样不懂。在注解里面只写太尊贵生我们不懂，可是他在释义里面加注解的太尊贵生我们还是不懂。为什么他这里还是不懂呢？因为他只是把这个说太尊贵生这个人的这个人名历史实际情况当时什么人说出来而已啊。他最后就是说就是这个两个人在问答了，请和尚问四曰岂不出入，三曰太尊贵生，师乃开除同共构下。没有解释，没有解释这太尊贵生还是保持在那边，还是没有解释，照样还是不懂。他那个释义我们不懂，因为这个太尊贵生不能注解啊。为什么不能注解？这是宗门下的东西啊，他们讲他们可以懂，我们不懂啊。我们讲了也还是不懂，因为这是他们的事情啊，他们的内心话你根本不懂。就这个好像什么，我举个潜力说，好像江湖人讲的江湖的这术语啊，江湖话你根本就听不懂啊。什么江湖话？演戏的，唱外台戏的，还有做彩光啊，他们有他的这个特殊的言辞啊。这个钱它不叫做钱，它叫做方向的方啊。 无，他叫做没有，他叫做王啊、嗯。我这个北部啊，就是输出光伏之后，大概民国35年吧，到处都是演外台戏啊。我住在狮头山，狮头山对面有一个小村子啊，叫做南富村啊，本来叫南埔了，太南埔啊。那么那个地方演外台戏啊，他演了3台外台戏啊，没有人奖赏，一个钱的奖赏都没有，因为没有人奖赏啊，他们很气馁，很不高兴啊。我到这个地方来演戏，没有人奖赏，因此啊，他就写个对联贴在这个这个戏台的地方啊。他怎么写呢？在客家话念才行。台南部拼湖仗，转转反汪放。台南部拼湖仗说，这个地方太穷了，没有钱。转转反汪放这句话谁都不懂。反就是犯啊，反是看。他的这个是这个江湖术语啊啊，你看什么犯啊啊，你反嘛该是啊。汪放就是没有钱。汪是无，转转反汪放，专看没有钱，只是会看而没有钱，就是一点奖赏都没有，他没有拿到钱啊。外行人看根本莫名其妙，什么叫做转转反汪放啊？外行人内行人一看就知道，哦，你们这些穷鬼子啊，都不给他钱，没有奖赏。他这个情况就是跟那个反汪放差不多啊，你外行人根本就看不懂啊，他说的什么根本看不懂。所以这类话呀哈，假如在平常时不是对中文有功夫的人根本就不懂。太宗贵生我们平常不是在修参禅啊，不是中文下的人，那对这个名字这个术语我们不懂，没有办法懂啊。所以他注解照样不懂。诗意里面的注解照样不懂，为什么照样不懂？因为那个根本就不能注解嘛，不能注解，只是把那句话从哪里来、谁说的，把它编出来就好了，啊，这是算执掌最负责、最负责任，一点不马虎啊，就是不能注解的，他还是照样把它写出来啊。那么普通一般就不肯这样做了啊，这是第四啊，接下来第五啊。历险生游，讲义叫做历险生游啊。这个偶一大师叫做失熟生游。看水经文，右笔定中诸善男子，见色印消，受印明白，心正未惑，故心已亡，历难二季，自身艰险，一心浮然身无尽忧，如坐铁窗，如饮毒药，心不欲活，常求一人令害其命，早取解脱。此名修行是一方便，悟得无咎，非为圣正。若作圣洁，则有一份常有筹谋，入其心腹，手执刀剑，自割其肉，心急舍受，或常忧愁，走入山林，不耐见人，是亦正受，当从轮罪。这是从由受升起的问题啊。又必定中诸圣男子，见色云消，色云明白，这个不用说，跟前文中相同。所证未获，故心已亡，这两句话又有文章啊。所证未获啊，按照这个讲义里面解释说，心证未获，故心已亡者，他这个讲义里面呢，心证都写作心境，都是错误啊，连两个心证的心，这个证字都写作境字。他解释说，受印显现了，而未能用，故曰： 心证未破。经文叫做心证未破，为什么叫做心证未破呀？因为啊，受孕已经现出来了，受孕已经现出来了，可是呢，我还没有能力去破它啊，所以没有心证啊，所以说我未能用啊。身孕破尽，至此无疑，故曰故心已忘啊，故心已忘。那身孕已经破尽了啊，到这里嘛，身孕已经没有了啊，所以故心已经亡了啊。这个一般的解释啊，都是这种说法，就是说身孕破尽，所以是身孕已亡啊。那么这认为这种的说法，都认为是已亡跟前面的故居啊，归是故居，好像看起来都是相同啊，就是身孕是破了，可是呢我退不回去啊，受孕又打不开，这发生这种的情况。这一句话也是个问题啊，应当不是这个样子。这个人呢跟前面第三的归是故居的情况不一样啊，这个故心已亡不是说他退回原来的这个地方又是失掉他原来的这个所谓身孕，不是说啊我要回去又不能回去了啊，我往前进嘛，前面又没有了，不是的。这个人呢、啊、他在破身孕的时候啊，经过九牛二虎之力，非常非常困难，虽然已经破了，可是他下了很大很大的功夫才能够把身孕破了啊。所以因此之故，他前面那一种破身孕的心现在啊已经不敢再想了，故心已亡，就是他想到前面破身孕的困难，这个特别注意啊、哦、注解里面是看不到的啊、哦、啊，他想到他前面破身孕的困难，哎呦这么难，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够把身孕破了，现在啊再往前看受孕好难哦，这受孕我怎么能破呢，我实在没有能力，所以叫做历难二计啊，自身艰险。历难经历过前面的身孕破除的难，再烂是看，再看前面的受孕，我有能力去破它吗？计边计，身孕的边计，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过来了。再看后边受孕，哎呀，这么难啊！我想起来我前面破身孕的困难，现在想到破受孕一定是更难，更是艰难，更是险阻啊，自身艰险，想到后边要破受孕啊，更艰难，更险阻，更困难，按理解释。所以这个跟第三的退失故居完全不一样，前面的退失故居它是身孕很容易的破了之后到受孕呢、啊、他想一下子就要跳过去，结果跳不过的掉回来，就在原位啊在哪里打转，这是第三。现在这第五啊，他是前面破身孕呢、啊、会到九牛二虎之力，非常非常困难，虽然今天已经把身孕破了，可是实在太困难了，他想到前面的难处啊啊，看到这个看到笋子就以为就是蛇啊，想到前面受孕要破就觉得很困难，哎呦我有这个能力吗，我觉得这个很艰难很险阻，这个念头一动，糟了，魔就要出现了啊！ 这是因为他忧愁这心太重，一心不染身无尽忧，忧毛就进来他心里升起这无尽的忧愁，否则这个文字怎么讲呢所以他这个其他的注解你要看这些道理，老实说找不到不是说我老慧心又小聪明我有我一套，只是我下的功夫出来这毕竟不是说他有什么跟前面有什么相同的地方，看为相同是完全错误，因为他破色印是非常非常困难过来的，现在要破色印想起来就害怕，想起来就害怕，所以自身见险他心中升起无尽的忧愁想到要往前冲如坐铁床很辛苦，想到前面的困难好像坐在铁床里面如饮毒药，好像吃毒药一样心不欲活，哎呦我看算了，能宁可结束算了长求一人令害其命早起学的话他意味啊死掉算了，动了这个坏念头，动了自杀念头就求人把他的生命害掉，就是叫人来伤害他早起写说他以为一死百了，实际上并不然使命修行是一方便修行在用功的时候是叫方便，悟则无咎，非为圣人印章下面还有绝了不迷九十十二线消线可能是稍微漏掉，碰到这种情况，如果你认为这样子对，那就很可怕。若做圣洁，认为这个圣洁不是说圣人的见解，而是说你认为这样子对。你认为这样子对的话，这有一份常有所谋，常有所谋就入来了，入其心腹，手执刀剑自割其肉，心其舌受自己拿着刀拿着剑就割自己的肉这是魔入心才会这样做或常忧愁走入山林不耐见人，或者是跑到深山里面常常忧愁不敢看人要失掉自己的正坐当众轮罪，修行修成想自杀，可怕。佛在世的时候就有这种情况比丘戒是那个因沙大王那个沙戒里面呢，就是因为比丘自己修这个不净观修了这个厌离这个身体太严重觉得这个身体太可怕太厌离，因为过度厌离就求人自杀，所以当时婆丘河边有60个比丘在那里修不净观，修成都觉得这个身体很可怕想要赶快把它消灭掉，那么因此有一个比丘从前是个刽子手后来出家，他是杀人这是习惯的他拿出刀就说如果有人要血的话我来帮助他，他就先杀了一个人，杀了一个比丘之后他拿刀拿到这个水边去洗，他心里后悔我出家人为什么杀人呢可是这个时候魔就从水里冒出来对对对你这样做很对如果有人要自杀你就把他帮助他解决他的生命你有大功了，给魔这么一服约一赞叹，他就真的就做了，回去就说谁想要血多的来我来帮助他，那些得到不净观的人就来头就伸出来了来斩他的头吧，因此他杀了60个，杀掉60个比丘这个解下的时候佛看到比丘少了就问了为什么你们比丘那么少那么当时就有人提出这个问题，说有个比丘他的修不净观60个就被这个某某把他杀掉了所以会少佛难道叫你修不净观就叫你舍命吗？并不是如此，这个是很大的错误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那是戒法里面是另有因缘，我们不必现在没有时间再说 就是因为有这种情况啊，所以佛说，虽然说不定观了，不说舍命，不能把生命丢掉啊，就是知道不净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个因为修行而修成啊自杀，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因为话说不完啊。但是时间已经到了，就是讲到第五嘛。关于这些事情不说，大家也明白的，就是第五讲完，下次讲第六啊，下空。